各位同学，晚上阿弥陀佛。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佛陀的圣弟子啊。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应顺导师的一本黑皮书啊，叫做《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以论事之研究，厚厚的一本书啊。那导师在这一本著作的自序里面哈，自序导师这本书很奇特哈，他写自序写得非常长啊，乃至呢把自己研究佛法的那个宗旨啊，都放在这一本书的自序啊。那这一本研究说一切有部的这一本专著的自序里面哦，导师有提到说，要研究印度佛教早期的根本佛教啊、原始佛教和这个部派佛教啊，是导师的一个心愿啊。那当然，初级大圣是后来才写的嘛，所以这一本呢，他就先谈的这个部分。那其中导师有提到说，有5个主题呢，导师非常想研究啊。其他4个呢，部派佛教啊等等呢，导师都有写过。那只有1个呢，导师没有特别的有专注哈，就是第一个想写的主题，就是佛陀及其弟子。导师其实在列五个研究的主题当中，第一个就是列佛陀及其弟子啊。所以，不管是，其实南北传，大家如果说，你有熟悉这个佛教的那个，书籍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哈。那北传谈佛陀传的还有哈，但是佛陀的圣弟子有专门的这个著作啊，好像还不多啊，暂时还没有看到。日本著作蛮多的，日本哈。然后，南传的也有哈，像这一本已经翻成中文好一段时间了哈。这个就是南传，写南传上帝那个圣弟子传啊，他们也是有选一些大阿罗汉来写哈。那这一本是佛陀圣弟子传的第一册哈，第一册呢就介绍这个双贤弟子啊，就舍利弗和目犍连。那因为这些长老呢，都是读英文，还有那个巴利文哈，汉文比较没有再接触，所以呢，他介绍的都是以南传的资料为主哈，还有注释书。那这个大家假如有兴趣哈，也可以去找哈，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长老，叫相智长老哈。相智就是朝向那个相哈，智慧的智哈，相智长老所写的。那这个中文翻得还不错哈，好，那我们在汉译呢就比较少哈，那所以这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研讨这个佛陀的圣弟子，看了这些典故过后，其实也是觉得蛮不错哈。我曾经有看过台湾有一些大法师哈有写过了哈，《佛陀十大弟子传》，好像星云法师也有写过哈，都是也是用一些就谈故事方面的哈。那我现在是比较引出这个，不管是经或律哈，或论啊，那原文来看，那有一些呢，就是他的故事情节是要靠我们说明的时候或者大家研讨的时候啊。那做一个连接哈，其实它的资料呢都蛮多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圣弟子上哈第一页哈，那这一份讲义那是总述哈，一开始总述圣弟子的特质啊，那其实圣弟子的特质呢，南北传所介绍的不尽相同啊，就是也有一点。树木上也有一点落差哈， 我待会介绍完呢，我会跟大家说哈，在就是这一本书里面呢，这一本南传的中译本，这个巴利佛典的圣弟子介绍，其中有一篇序呢是杨玉文老师的推荐序啊，那它里面有把那个增压含还有增支部呢介绍这些大阿罗汉什么什么第一啊，它的特质啊，都有把它列了一个表啊。那我待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那第二章是在第五页开始哈，第二章就是圣弟子的事迹啊。那第一位呢，当然就是我们最上首的大弟子哈，世尊，上首大弟子舍利弗啊。然后再来第二位呢，就是我们也是非常尊敬的啊，第16页啊，目犍连尊者啊。那主要佛弟子上呢，这个讲义呢，主要是介绍这两位啊。那我有预计一下那个时间呢，进度呢，我们圣弟子下啊，那要到下学期才可以讲啊。不过这两个圣弟子因为太重要，所以他的经文会比较多。那下学期的这个其他的弟子呢，那经文就没有那么多了啊。只有这两位的弟子的经文比较多啊，还没有全部用上来哦，啊，只是选一些比较有启发性哈，或者是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哈，这些主题来讲而已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页。那在佛陀的圣弟子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啊，就是佛陀的身宝。我们一般讲佛法身宝，在《阿含经》的身宝呢，它并不是只有指出家人的身宝呢，是指四双八倍的圣人，四双八倍啊，就是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一直到四果阿罗汉啊。所以不管你是在家众还是出家众，那只要证的这个圣果，都称为身宝。不过，你纵使是一个属于四双八倍的圣人，但是佛陀的规制啊，那个僧团的规约呢，那我们还是以出家众有受戒呢，那在前哈。纵使你是证悟的在家众，但是还是排在次第上呢，还是排在出家众的后面啊。这个是一个僧团的家有家规啊。好，那第一页呢，这四众啊，哈，在家众、出家众呢，那出家众呢，就是以比丘尼为主啊，那在家众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啊，这两个。那主要这个圣弟子啊，上和下呢，我主要是介绍比丘啦，啊，南众的比丘。那大家也许说，为什么师父你不介绍比丘尼啊？为什么不介绍在家众？因为哈，如果再介绍下去哈，我们那个法宝没有机会讲了，佛法僧那个法宝就没有机会讲，所以，就有一点割爱了哈，不是偏心哦，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师父啊哈。好，我们来看第一页哈。那首先来看这一部经呢，它是提到这一部经是杂含经啊。那这一部经，我们来看一下哈。佛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哈，告诸比丘啊，众生常以戒惧。这个戒有很多种解释，其中一种呢就是类别啊，种类的意思。常以戒惧，就是物以类聚啦啊，或者是与戒和合。那云何与戒惧？就是众生啊，谈有情众生啊，就是不善心的时候跟不善戒一起，善心的时候呢就跟善戒一起，那闭心的时候呢就跟闭戒一起啊，那圣心的时候呢就跟圣戒一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情呢，其实它都是。善跟恶啊，或者是胜跟劣呢，它是不一定，就看我们起什么心所，那你就会跟什么戒呀在一起。 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常常起这样子的戒啊，比如说他喜欢就是讨论别人的就是张家长李家短啊这一种的，他的习气就是这样。那他慢慢因为每次让自己起这样子的不善的心所，所以呢，他慢慢因为他有这样的特质嘛，慢慢招引过来的朋友呢，也都喜欢讨论这一种。所以呢，就是不善心跟不善戒惧，那你交往的这一些种类啊，都是这样子的啦，啊、哦，所以我们来学佛法，我们在佛寺里面呢、啊，所以你看，我们是为了听闻佛法而来，我们的戒呢，就是闻法的戒，清净法界的戒啊、哦，所以我们来佛寺或者是听开示啊，一定要有保持这一种清净的心。那我们就会跟清净的戒一起啊。那当然，我们待会底下呢，大家就会看到哈、哦。我们来看哈、哦，那这个其实它是要讲我们个性啊，众生的个性的特质。那第一个呢是讲这个乔成儒啊，就是乔成儒就是五比丘第一个证悟的阿罗汉，对不对啊？那他跟很多比丘在一起，啊，于净处精行啊，就是跟他们很靠近的一起精行啊。那一切皆是上座多闻大德出家已久，具修梵行，就说诶，会跟这个乔成儒长老啊在一起的呢，都是这一种出家很久，那多闻的大德，那都是老修行啦啊。那跟大家是在一起呢，就是这一种啊，喜欢少欲知足，头陀苦行，那不蓄余仪呀、啊，就是不蓄任何的财物啊，物品啊都没有，因为苦行嘛啊。那跟舍利佛在一起的呢，都是大智辩才；那跟大目犍连在一起的呢，那都是喜欢什么呢？神通大力。跟阿那律喜欢在一起的呢，就天眼明澈啊。那喜欢跟20亿耳在一起的呢，就是勇猛精进，专勤修行啊。那这个20亿耳这个比丘呢，他的名字很特别哈。那怎么特别呢？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九哈。这个比丘啊，很有名哦，在佛教里面也是很有名。他非常的精进勇猛哈。一般我们只是听到说，诶，他精进的程度呢，就是走到啊，皮破血流啊，还在继续修行，有没有？20亿耳。但是呢，他的典故其实不止这一个而已。我们来看注脚一哈，注脚一分别功德论哦，有记载。这个20亿耳啊，又称为苦行第一啊。他过去呢，曾经是占婆国的大长者。啊，就是有钱人呐、啊，不是有钱人的一个孩子啊。那当他出这个21耳，当他出生的时候啊，端正殊妙啊，这个应该是通假字哈、啊，就是殊胜的殊啊，就是非常殊妙啊。足下生毛长4寸，就是这个。大富长者的儿子啊，哈，就是这个20亿耳啊，一生出来呢，脚底下长了4寸的毛，所以呢，他的脚皮哦，从来没有踏过地上的啦，因为他的脚踩下去就是毛垫着他嘛，而且4寸那么高，所以呢，他的脚皮哈、哦，没有碰过地呀、啊，那为什么他的脚下会长毛呢？原来他过去是在迦舍佛的时候啊，曾经也是一个非常有财产的大长者。那他用非常多的财宝去供养僧众啊，然后盖精舍啦啊，那不只是这样哦，而且非常的恭敬呢，就是用这些好的布啊，让僧众啊，那从上面走过啊，就是不要让脚受伤。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这个20亿耳啊，种过这样的因，所以今世呢，它就长出脚啊，长出很多毛，这样啊。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再来第二段，那为什么会称它为二十亿耳？这个字啊，就是它为什么会称为这样的名字啊？因为它出生的时候啊，耳朵啊，生出一个宝珠，价值二十亿，所以呢，就称它为二十亿耳。啊，那大家长出来耳朵有什么呢？耳垢吧，没有这个珠宝了哈。那这个比丘它很特别啊。那个时候，因为它这种现象是很少有，所以那个频婆沙罗王啊，听到呢，就觉得很稀奇，怎么有这样的小孩哈，耳朵有一颗珠宝，那就想跟他约见面呐、啊。那也当然也听到，因为他是一个有钱人的小孩嘛，什么琴棋书画呢都会，那也知道他很会弹琴，啊，所以呢就请他来表演一下。诶，大家相见甚欢啊，那就这个王啊就约这个二十亿啊去见佛，一起去见佛陀。哦，刚好那时候佛陀说法，那这个二十亿耳看到佛非常的欢喜呀，啊，听法过后呢，希求出家啊。希望跟随佛陀出家，做沙门。那因为他是那些细皮嫩肉的嘛，啊，所以呢，但是呢，他非常的精进勇猛，不懈怠，啊。不过呢，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的那个脚皮太软了啦，所以呢，就是一直在走嘛，磨损掉这些毛过后呢，他的脚就一直在流血。你看他的血流到怎么样呢？成泥呀、啊，好夸张哦！流血流那么多啊，就是跟那个泥土像血一样啊。啊，疾行睡久，肉有未尽啊，就是精行啊、修行啊，走好久，走到脚破血流还没有证悟，于是呢，他就想起这个懈怠，他就说啊。倒不如啊，我回家去做在家人好了。为什么呢？我有那么多家产，啊，那个家财万贯啊，这个啊，这个自治啊，自治的意思是不受约束啊，自治的意思是不受约束，就是这些钱财呀，因为是他的嘛，所以呢，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假如他把这些所有的财产拿去做功德。那他也可以免除三恶道的果报啊，对不对？所以不一定要这样出家修行那么苦啊。那佛知道他的这个念头过后呢，就神通涌现啊，出现在他的面前，跟他讲说：“诶，比丘啊，你不是会弹琴吗？”啊，他说：“对。”那请问你那个琴啊，那如果说那个弦啊绑得太松，急缓重弦，就是这个是慢还是快？快嘛哈，下面那一个才是嘛。若重弦静缓，复得成否？哈，所以前面这一个是快啊，就是。或者是就是你弹琴啊，如果你的那个，或者是弦的哈，你绑得太紧，你弹得太快呢，那它也会断啊。那如果说绑得太松啊，你弹得很缓慢，也发不出什么声音。所以呢，就是你的动作要不急不缓啊，那个弦啊也要绑得刚刚好，那才会弹出好的妙声啊。于是呢，佛陀就二十一也就说是啊，那佛陀就说对，修行也是一样哈、哦。你精行一直精行没有办法的话啊，那你应该要稍微休息，让自己休息一下再走啊，就是要处中道而修行啊，要调和得很好，那就可以成道。那于是呢，他听佛这样的开示过后啊，他既然当下就证阿罗汉果了。所以呢，这个因缘，所以称为苦行第一啊。那这个二十一耳，它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特质啊，哈，就是在精行的时候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一般人呢都会想到， 还有这几项功德啊。好，再来我们回到上面最后一行，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叫做陀标啊，比丘。那它的特质呢，是跟一些能为大众修共聚者经常在一起啊，就是某一种界跟某一种界的众生在一起。那这个陀是不是读标啊？还是瓢啊？啊，标啊，我忘记去查，读标了哈啊。那他就是啊，跟这一些能为大众修共聚者喜欢在一起啊。那我们来看注脚二，到底什么是为大众修共聚啊？你看注脚二哈，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呢，它叫做塔婆摩罗止。它另外一个翻译的名字啊，哈，在四分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典故哈。那这个阿罗汉呢，在得阿罗汉的时候啊，他自己在思维说：“诶，我这个色身没有办法很牢固，就是色身啊，经常会生病，对不对？啊，会不舒服。那我今当以何方便求牢固法？”那这个身体既然那么容易四大不调，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让它诶更加的健康啊？每个礼拜都能来上课啊，对不对啊？不要每次到礼拜四才开始感冒啊，这样哈、哦。那这个比阿罗汉这样想过后啊，他就自己做思念，他说我应该可以以力供养啊，以力供养就是。诶，我力量能够做到的这个布施啊，或者是供给他任何的物品，那我都愿意啊，给需要的人，分身卧具哈，就是分布这些睡觉的东西呀，哈，棉被啊等等，给这些僧众，差次受请饭食也。这个差哈，就是分别等级次序啦，啊，就是做完前面那个呢，那接下去这个次序啊，就是要，问他吃了饭没有啦，啊，等等。那他想过后，他就去问佛陀咯。那佛陀呢，当然就对他这个善心啊，就非常的赞叹，对不对？所以最后一行啊，佛陀说：“差他婆。”摩罗止分身卧具，第一个差跟第二个差，我觉得它的含义可能有点不同啊。第一个差呢，是指佛陀遣派啊，或者是这个塔婆这个阿罗汉呢，有这个职务啊，有这个职务，那他去把这一些棉被啊，那些枕头啊，分布给那些要来挂单的僧众。第二个差呢，就是次序，做完前面的哈，后面就问他了啊，你安顿好了？那你肚子饿不饿啊？啊，冬天那么冷，要不要喝一点热的啊？啊，类似这样啊，就是做一些这种进一步的关心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下一页的注脚啊，下一页的注脚，第二页的注脚。那这个时候呢，确实是啊，佛陀讲过后呢，就有一个外来客比丘啊，哈，客身啊，来佛陀这里。那这个塔婆啊，哈，他就随其次第，然后分布这些卧具给他啊。那到了晚上啊，哈，傍晚的时候啊，这个项目啊，第一行最后面哈，项目就是傍晚。傍晚的时候呢，有一个年纪大的长老来这里挂单，那这个摩罗子啊，手触火光，他这个手触火光，不晓得是不是他有神通，那个手举起来就像火把一样，还是说他举这个火把啊？不太清楚啊。那他有这个火光啊，他就分这些卧具啊，跟他讲说啊，这个是房间。这个是神床、木床啊，这个是大小便的用的啊，这个是什么什么？诶，给他安顿好了，然后这个罗汉呢，才自己去休息啊。所以世尊啊，就赞叹这个塔婆啊，说我弟子中 最会照顾这一些身重的了哈，焚莴苣给大家啊，那这个就是塔婆的功德特质啊。那这个其实我上一次在上佛法概论的时候啊，我也有找到，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这个阿罗汉塔婆啊，有提到他，在第15章啊，导师有提到他。那我在那里找的资料呢是善见律啊，善见律那里的典故啊，有提到他过去有发过这样的愿啊，他看到人家来挂单，诶，好像你事先没有给他准备的话，如果是冬天，他就没有棉被盖嘛，没有棉被盖就会感冒啊。他看到内心里面有很多感触，然后呢，过一两天呢，他又看到有客人来，诶，没有剩下的这一些吃的啊，所以呢，又让这个出家人呢来到的时候，大家用过午餐了，那他也没东西好吃，所以他也饿肚子。所以这个塔婆后来就发愿说：“我以后啊，我证阿罗汉的时候，我要这样照顾出家人。”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所以我们导师举这个例子呢，就说，愿意在大众服务的这一些僧职啊，我们在僧团里面叫僧职。职务的职啊，升职，这一些都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就是我们为大众服务啊，不是呢要别人来对我很恭敬，所以我才要当住持啦啊，要当什么职位不是啊，我是要为大众服务，所以大众有什么苦恼啊，有什么需要。那我在担任职务的时候，我能够效劳，那就尽自己的能力。其实佛陀的僧弟子里面就有这样子的特质啊，而不是呢，就是好像很心不甘情不愿的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嘛，我们的班长就是我们学智菩萨，对不对？每次下课呢，他就说大家要留下来帮忙。整理一下啊，才回家啊。假如他不讲这句话呢，剩下的就是他一个人哦，他要拖地了，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有职务的人啊，都会有这种发心哈。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的，恭敬哈，爱护这一些人啊。好，我们来看第2页，接下去看经文哈。经文上面啊。那接下来的尊者呢是优婆离啊，优婆离呢，那他是通达戒律啊，所以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喜欢学戒啊。再来是富罗那啊，就辩才善说法哈，说法第一嘛，富罗那。迦旃延呢是论义第一，又分别诸经善说法相啊，就是很会那个开眼呐。啊，很会分别那些经文的，等等啊。再来是阿难，阿难呢是多闻总持啊。那罗侯罗是善持律行。那有一些那个尊称他是密行第一啦，密行啊，密行第一，就是他不会自己行律呢，行得很严谨，他不会到处跟人家讲说啊。你看我持戒持得很好，这样他就是自己就是很密行啊，就是不会到处去让人家看得到他的这一种用功啊。再来啊，举了那么多好的，最后一个举这个不好的啊，就提婆达多啊。那跟提婆达多在一起的人也是喜欢重恶行啊，习重恶行。所以啊，你看。你跟什么善知识在一起呢？那我们熏习的就是那一种个性。大家有没有觉得啊？会不会？会哈，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听佛法的课啊，那才会熏习到呢，有这个佛法的味道啊。那这个是杂含。那接下来呢，这几行呢，其实是增压含经来的啊。再来。是位移端正，行步详序啊，就是马氏比丘。这个马氏就是一般熟悉的马胜比丘啦，马胜比丘啊，不是养马的哦，不是条马的，它是马胜比丘。 另外一个翻译是马星，星星的星啊，星星的星。那这一个比丘啊，马师比丘，我们来看注脚四哈，这个比丘也是很有意思哦。我们一般比较没有看到他的过去的因缘哈，为什么他那么有威仪？舍利弗一看到他就被他摄受了。诶，在分别功德论啊，有谈他过去的因缘啊。好，我们来看注脚四，这个马胜比丘啊，马师比丘啊，他跟佛陀学习七天，就具备威仪啊，具备种种的威仪。那这典故后面也有了哈，就是他有一次托钵遇到这个巫婆优婆提舍，就舍利弗啊，优婆提舍就舍利弗。那舍利弗就问他：“你的威仪那么好，你的服装那么特别，你的老师是谁啊？”那第三行他说：“我的老师是释迦文啊，就释迦牟尼佛，天中之天。大家知道天中之天是什么吗？”大家有知道台湾有一间寺庙称为天中天吗？在普里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也不太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哈。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大智论也有哈，应该大智论哈也有天中天，就是佛的意思啦，佛的意思啊。因为印度那个时候就比天中还天的，就是更高的啦，就是佛啊，指佛啊，三界极尊。啊，就是三界的导师啊，那他的教诲是什么呢？他说：“哎呀，我才跟佛陀没多久，我只记到这个偈颂而已啊。这偈颂是什么呢？就是以空无为主，空无啊，空无，大家把它圈起来啊，空无。这个空无不是空空，什么都没有啊，是空性的意思啊，空性的意思。习心达本，故号沙门。”就我们妄想心能够止息的话，那达到一切法的本性空寂，这就称为沙门啊，就是佛陀所讲的啊根本的道理啊。那这舍利弗啊听过后呢，就即达道基啊，就立刻就见到正果了，正出果。那他就跟他的同学有约好啊，谁？遇到这种甘露者啊，甘露者就是不死的法啊，就是解脱法啦啊。那谁先遇到就先，谁呀、啊、就有责任告诉另外一位啊。于是呢，这个舍利弗啊就跑去跟这个居律陀，居律陀就是目犍连啊。那目犍连看到舍利弗啊，看到他回来怎么不是很喘的样子哦，看起来他是。颜色异常啊，就是他的容光非常的特殊啊，非常的喜悦。那他就说：“你是不是已经找到甘露了？”那他说：“对对对，我找到了甘露啊。甘露是什么呢？就是达诸法空无，就一切法是空，一切法是空性啊。这个就是甘露，不死涅槃的法。那目犍连一听呢，也同样证果了。”那这里的主角不是舍利弗目犍连哦，这里的主角是马师啊，所以你看下面哦，在讲他哦，马胜比丘啊，他为什么是威仪第一呢？是因为他过去500世曾经当过这个猕猴啊，猴子，个人的心情非常的燥扰，就急躁。不过他出家七天呐，就可以把所有的这种急躁改过来呢，七天而已哦。虽然他学的不很深啊，但是呢，他却很善巧的会介绍世尊的法啊，那使人家在他看到他的威仪啊，都给他设伏哈，所以称为威仪感悟第一啊。如果我们看这个那个马生比丘啊，这种个性急躁啊，如果按照这样子来看的话哈。大家，假如我们是一个，大家反省自己啦。如果你是一个个性非常急躁、暴躁的人啊，可以学习马胜比丘什么呢？威仪详序，做东西哦，你就是要有很威仪，就是慢慢的啊，你慢慢会把这个急躁改过来啊。 比如说你吃饭呢，有一些人哈、哦，人家说左三下右三下那种，那个是太过什么了啦哈、哦。但是至少你要咀嚼的比较好才吞下去。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对不对啊？你还没有吃一半，他就已经吃完了，或者已经吃第二碗了哈、哦。所以啊、有一些人我们的自己的个性哈、哦，自己要了解。那我们学佛过后啊哈。哦像这个马胜比丘就是这样，那用这个威仪详序来调伏这个急躁的个性，嗯，这是很好的一个实例啊，我们可以学习啊。好，那这个是马胜比丘啊。好，我们再来看上面的经文，第二个是满愿子，能广说法分别义理，满愿子比丘。这个满愿子其实就是上面第二个啊，富楼那来的啦。它不同的翻译，满愿子也叫满慈子，慈悲的慈啊，满慈子是富楼那来的啊。那再来第三个是天体端正，与世殊异。这个天体是指他的身体如天的身体那么端正的哈，不是现在我们那个。那个世俗的那种天体这个用词啦哈，那是难陀比丘啊，它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诸根极净，心不变异，它有两个特质，一个就是端正，另外一个就是六根很极净啊，心不会变异，就是心不会动摇，难陀比丘啊，为什么它那么？端正呢？我们来看注脚六啊，注脚六，大智度论哈、哦，跟这个分别功德论都一样哈、哦。称叹这个难陀比丘是端正第一。哎，这个难陀比丘，大家要记得，他跟阿难是不同的哦，不同的人来的哦。他是佛陀的那个弟弟呀、啊，啊，他是佛陀的弟弟。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六啊，分别功德论，为什么它那么端正啊？那其实每一个比丘都有个别的相啊，身子有七，我给大家猜，这个身子是谁呀？身子有七，目连有五，啊？你看后面那个，你猜得到前面那个是谁吗？舍利弗啦。身子，有一些人把它翻成身子啊。我们待会看舍利弗的时候，你就知道，身子呢就是舍利弗。他有32相里面，他有7个相啊。目犍连呢有5个相，阿难呢20相，这个难陀啊，既然有30相，30相啊。难陀金色，阿难银色啊。你看这个难陀是多么庄严啊！哈。那你看第三行哦，智舍如来于诸弟子无能及者，端正第一。这个舍哈、哦，就是除却啊，除了佛陀以外，因为佛有32嘛，除了佛以外，其他没有一个弟子能够跟他媲比的啊。就是这个难陀啊，庄严第一啊。那另外他还有一个功德，就是诸根极净啊。这个在《阿含经》有一部经呢，非常有名，就是那佛陀讲说，饮食自节量，景物物于切，正念正知，这一种功德啊，难陀最圆满啊，就是诸根都极净啊，就是难陀比丘啊。那诸根极净怎么想呢？是因为佛就是有一次啊，带弟子到这个。一个金色去了啊，那里有一个奈女啊，就有一个女众，那看佛陀来很高兴，想去供养啊。那她还没有见到佛的时候，她就看到这个难陀在经行。那因为难陀长得太帅了啦，所以呢，她就想去跟他礼足哈、啊。但是她因为她也是应该是也是很漂亮的，那她就是碰到这个比丘的脚啊，就是难陀的脚啊。手啊，摸到他的脚，那让他流不尽啊， 这个比丘啊流不净。那这个女众呢就想说，诶，这个阿罗汉不是都解脱了吗？他怎么还有这样子的情况？他就去问佛陀啦，啊，那不是他有这样的怀疑呀？那佛陀就告诉他，佛陀有神通嘛，就告诉他，你勿生疑，啊，难陀啊，却后7日当得罗汉，就是。这个难陀尊者啊，他7天过后啊，这个却后就是过后啊，7天过后他就证阿罗汉。他现在虽然可能还没有阿罗汉，但是他7天过后就证阿罗汉。现在可能是三果了，啊，还是二果。那所以呢，佛陀知道他的心啊是绝对不动不变异的，所以呢，他有这种情况不是他产生欲心啊。那佛陀就跟这个女众解释了哈。所以他有这样的功德，那所以佛称他为诸根极净啊。再来刮胡厄，你看哦，注脚六的刮胡厄啊。那根本说一切有不比，那也提到说，尊者难陀是佛亲弟，有没有？哎，佛陀的亲弟弟啊，就是同父异母了啊，亲弟弟，舍俗出家。若不出家，也是为这个利轮王哦，转轮圣王应该啊，为利轮王。这个利轮王不晓得跟转轮圣王有没有一样啊？那他是防护外境最为第一啊，受摄六根最好啊。那他还有一个大家也是有听过的，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啦，对不对？他出家过后一直想他太太嘛。那佛陀就知道啊，就把他带到天上去啊，就给他看那些天女啊。那佛陀说：“那你看看这个天女漂亮呢，还是你的太太漂亮？”哦，他说：“我那个人间的太太好像那个猴子一样，就是他啦，就是这个难陀啊。”那佛陀给他看完天女哈，那佛陀又带他到地狱去哦，带他到地狱啊，那就有一个人在。那个起火烧那个热锅啊，那难陀就说佛陀，这个锅要烧谁呀、啊？他说你改天不用功啊，你再起这个欲心啊，这个锅就是等着你要来煮你的了。哦，这个难陀后来他就吓到了啊，他就赶快精进用功了啊，但是他典故也是蛮好玩的啊。那这个是难陀尊者，好，我们再来看上面经文倒数第三行啊，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了啊，就是解空第一须菩提啊，就是恒要空定，分别空异啊，自在空寂，微妙德业，须菩提比丘，就解空第一啊，在《大智度论》呢，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主要的主角呢，就是须菩提啊，再来就是舍利弗啊，所以须菩提啊，在大乘里面，它是无争三昧第一啊，也是解空第一啊，大阿罗汉，很特别啊 好，最后一行就是佛陀最后一个证漏尽的弟子，就是须跋陀罗120岁啊，须跋陀罗。好，那这个是比丘啦哈。好，我们来看第三页，比丘尼，比丘尼啊，这都是引一部经而已啦，所以你看好像很少哈，其实还很多的啦哈。那比丘尼第一位当然不用讲啊，就是佛陀的姨母啊，大爱道比丘尼，就是第一个出家的啦啊，就是最用功的啦哈。再来就是也有哦，智慧聪明，是摩比丘尼，就智慧第一。第二呢，也有神足第一哦，你看哦，优婆花色比丘尼，这个在意义本哈、哦，应该是指莲花色比丘尼啦，啊，应该是指莲花色比丘尼。在另外一个译本哈、哦，《俱德阿罗汉经》。那边是形容莲花色比丘尼能行善行，威德无边啊，所以我想应该是这个神足第一吧啊。再来头陀第一，天眼第一，坐禅第一等等，你看 比丘尼也可以这种定义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没有信心啊。你看，这种定义都是有可能的啊。我们不要睡觉定义就好了哈。好，再来第三，优婆塞，优婆塞就在家的男众啊。那第一个呢，也是这个人叫三果哎。三果三客，第一次我还以为他是正三果哈，不是，他的名字叫三果，他是初闻法要成贤圣正啊，就是第一个证悟的在家众。那再来呢，也有智慧第一哦，智多长者，这个不用说，这个很有名，在阿含经非常有名。这个智多长者，他就是讲四种无量的那个长者啊，就是。空无相、无作，还有四无量心，这四种解脱门的讲这一部经的这个长者啊，智慧第一。再来神德第一，也是神通啦哈，降伏外道，能说身法等等，哎，这些就是在家众。还有最后一个也是很有名了哈，就是摩诃难呐，就是悲心第一呀。心恒悲念一切之类，摩诃难啊，有听过摩诃难吗？有哈，摩诃那啊，就摩诃难。好，第四，优婆夷就是在家女众啊，那初受道证，就第一个证悟的，就是难陀婆罗，优婆塞啊，然后也有智慧第一等等啊。好，我们来看第四页哈，那这一个不用一一念的啦哈，就是他们都有这样子的特质啊。那我现在要补充一个，就是大家都要想要知道说，诶，到底它的总数有多少，对不对？啊，总数啊，佛陀称赞的这些总数有多少？大家看注脚哈，都在增益阿含的弟子品啊，如果是。比丘哈，比丘都在增益阿含的弟子品，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增益阿含经弟子品，那佛陀呢有介绍91位比丘啊，就是大阿罗汉呐哈，91位，那有这么多位啊，91位。那比丘尼品呢，总共介绍52位啊，52位。亲信品呢，就是在家的优婆塞，总共介绍了40位啊，40位。那在家的女众呢，优婆夷呢，介绍了30位啊，30位。那第一个那个比丘啊，哈，有91位这一个哈，他有另外一个译本，有另外一个译本叫做《佛说阿罗汉俱德经》啊，《阿罗汉俱德经》啊。也是一样，在大正藏第二册哈，831页那里啊。这个是北传的增益阿含经，那如果是南传的增支部呢？南传的话哈，比丘总共介绍了42位啊，42位，比丘尼呢13位，优婆塞呢11位啊，优婆夷10位啊。那这个是。南传跟北传的数量有一点不同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哈，大家应该有一个认识啊，就是在每一个的那个佛陀的弟子里面呢，每一个人可以依自己的号要啊，就是我们修行啊，可以依自己的根性跟号要呢，可以展现有不同的风格啊。就是假如说你喜欢。论义的，那你就跟论义的这些老师在一起啊，那不一定要全部都跟着佛陀啊。那再来，我们接下去呢，就是要介绍这个圣弟子的事迹啊。那圣弟子的事迹在这里呢啊，主要先介绍舍利弗和目犍连。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啦哈，在南传的寺庙里面呢，你一进去寺庙哈。他在释迦牟尼佛的左右两边哈，那一边就是舍利弗，一边就是目犍连。 他这个是南传，他们都这样子的传承啊，南传的寺庙。如果是北传的话，就不是了。北传的是谁？阿难，还有呢？假设，大假设啊。所以，你去到南传哈，你看到那两个尊者合掌，你不要说这个阿难，这个大假设哈，在南传呢，都是舍利弗和目犍连。这个是南北传的这一种配法不同了哈啊，人间三圣有点不同。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进入那个舍利弗啊。